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真是在神的面前又一次有机会，一起聚集，人数不多，少了几位我们熟悉的面孔哈。大家也知道说那个杨威和 Alan 这个时候，要回国的时候到 Detroit 去，那是由姚敏和张建国他们送他们去，所以。求神保守他们一路平安。过去的这几个星期，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安波哈，安波分别是安波和姚敏，安波谈到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段时间有疫情的当中，我们有如何的意向、呼召还有使命。他鼓励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不要因为任何的闲懒，以至于我们在神自己伟大工程上面，等到工程结束的时候，才发觉说，在工地有一些砖块留下来，那其中有一两块砖块是我们你我，我们没有在神的工程上面有份，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那姚敏在他的这个七里路的陪伴上面。很细腻的讲到说，神对我们恩典的手托住的时候，他是照着我们最需要、最温柔的方法来带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来建造我们。那我今天在接续这些主题在谈的时候，我们希望在疫情当中能够找到一些出路。那在找到出路的时候，有一个方向，也信得过神的带领。那我想从我们。到底这个激励生命的源头上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今天所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如果说方便的话，那个张强，请你帮我们把那个经文打开哈。这段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25到37节，它记载了一段对话。那这个对话，我们先念过这个经文，再谈一下这个对话的内容哈。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哈，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在这段对话里面，是律法师哈，他按照他对圣经律法的解释，他的了解，然后呢，来讲解这个，他一直在揣摩说，到底他如何做才能够承受永生？那个这段经文我们就先停到这个地方，紧张想先收回去，然后我们回到那个 我来稍微介绍一下，我在讲道的时候，如果说能够看见弟兄姊妹的面啊，讲得更亲切，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是什么。看见弟兄姊妹的面，我在讲道的时候分享会比较亲切一点。所以在这段经文在讲的时候，是律法师他有一个寻求永生、要承受永生的心。那但是在过程当中，他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在对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他有心寻求，神也很赞许他对于能够讨神喜悦、承受永生，在律法上所得到的结论，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样的一个回答，他很满意。那但是在他回答，他说你说的是。你这样行就可以承受了，你这样行就可以承受永生。那但是律法师他又开始反问了，说谁是我的邻舍？所以你就晓得说，他的答案应该是很好的，但是在实行上面很可能有一些困难，起码对于律法师来讲，他觉得他有一些心思上的困难。那我就想把这段话，律法师这样的回答，又这样的反问，先讲一下前面的一些背景。当人离开伊甸园以后，这个曾经是按照神形象创造的人，就一直走在一个堕落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在挪亚方舟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说，因为这个世代世上的邪恶、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用洪水毁灭了地，但是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他们的这个义人。等到他出了方舟以后，到了这个人聚集在一起，开始富庶了，有农产了，大家又聚在一起，就想到说，我要如何要建一个高塔来宣扬我们的名，我们不要分散了，好好的宣扬我们的名。耶和华神又开始心里面为着这样的一个人的自傲开始担忧，所以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用、可以把恩典传递出来的一个义人，他找到了这个亚伯拉罕。那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他看见这是一个可以有机会信靠神的一个义人，虽然他有他的软弱，我们这段时间在查旧约的时候，也有机会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一些软弱，但是在软弱当中，他还是信靠神。那历史这样一直在走过去，有少数的在神面前警醒的，但是大部分都还是在浑浑噩噩的在过日子。然后呢，一直过了埃及到了列王到王国的时候，在王国以前，在王国的那段时间，百姓在每一次的战患当中心里面都很痛苦，然后有很多的先知在那边把神的心意向老百姓陈明，向神的百姓陈明。但是呢，在陈明的过程当中，他们警醒的时间都是非常非常的短，没有办法持续这样子。一直到了圣经里面讲到小先知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时候，你看见当时这个曾经是有神的一个国家的这个民族，他们对于带领他一路走过来施恩典，向这个民族施全然恩典的这个神对他们的认识到了最后马拉基书里面讲到说，祭司藐视神的名，这个身担站在那个祭祀责任的祭司，他们是藐视神的名，将瞎眼的、瘸腿的献为祭。大家晓得说，当摩西把十条诫命 还有献祭的这些律法向老百姓陈明的时候，一直再生，这是一个投生的，这是一个洁净的，这是一个治好的，才能够拿出来献给神。大家也在神面前因为感恩的缘故，觉得神是配得最好的那一份。但是一路走来，到了亡国之后，神开始最后对他们开始弃绝，像他们不发生以前那个时候，他宗教的礼仪已经堕落到历史那个祭司带头哈，把瞎眼和瘸腿的东西，家里面不要的剩下的当成祭物献给神。那么他们对于圣经的解释也是偏离正道，圣经里面讲说使人在律法上面跌倒，使人在律法上跌倒，就是说当在上面的律法师他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解释的非常非常偏狭，以至于老百姓在遵行的时候，他的遵行是有缺陷的，他的遵行是不能够讨神喜悦的。然后呢，一般的百姓在神面前，他的敬虔也不够完整，甚至于圣经里面在马拉基书说，人民用话顶撞神。你想到在一种情况之下，人有机会跟神对话的时候，人在神面前他的心态是顶撞神的心态啊。他说侍奉神是徒然的，说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哉救，我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晓得说，有很多时候当一个世代已经堕落到一种程度，影响到了那个宗教的体系，在宗教体系里面，这些原来有从神来生命，被照着神形象所创造有善的这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对神也开始感觉到疑惑，不够惧怕，缺乏敬畏的心，以至于开始顶撞神。因为这样的顶撞哈，这个马拉基书在最后结束的时候，神借着马拉基这位先知，他讲说有一天那个日子要临近，那个日子要到，当那个日子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是狂傲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啊，一个切碎的那种稻杆子，在 那一日必被烧尽，在那个火炉里面会被烧尽，然后烧尽到一种程度，他说他连他的根本，就是那个所有将来有存活的那种根源，那个根本枝条一无留存。在这样光景里面，但是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他讲到说一般的百姓悖逆的时候将要烧尽，但是有一群人是敬畏神的人，他说但是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所以在神大怒大而可畏的日子临近之间，有一群人必在火炉里面被炼尽，但是神还是向着一群在神面前能够遵守他诫命，愿意遵行神律法的人，愿意向着神的人，所谓的义人，他像是一个公义的太阳，然后他会带来我们所需要在病痛当中医治。所以接下来就是沉默的四百年，过了这个四百年，就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就到了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和律法师对话的啊这个地方。所以当律法师看见耶稣在过去所行的啊，那在这个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出现这个对话以前，耶稣已经有两次差遣他所有的门徒出去传福音啊。第一次是有十二个门徒，他十二个使徒带他们出去传福音，然后呢有权柄给他们赶鬼治病，然后又差遣了七十个人 两个两个带他们差遣他们出去把这个福音传递。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彼得、雅各、约翰也经历到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个变相山上面看见神的荣耀，那也听到了，也听到了这个摩西和以利亚跟耶稣的对话，讲到他将来要上十字架要死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些好像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这个工作啊，已经进入到他的高峰，已经到了一个顶峰，然后慢慢要走上十字架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当时的这些律法师或者是祭司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有供职的这些人，他们对于宗教信仰有些认识的人开始在观察耶稣的时候，他们有一些结论。那从律法师的身上，他发现说这个人有永生之道，就像尼哥底母一样，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要问如何能够进入永生，能够得到永生。那耶稣在跟他讲的时候，他就把律法的十条浓缩成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这个结论是下的是非常了不得的，因为是很清楚的。然后第二条，他下面那一部分他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这个结论的话，就有一些这个可以商量的空间了。如果说我们有机会看马太福音，在耶稣也在马太福音哈22章的地方，法利赛人在问耶稣哈，说夫子，律法上面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那是事后了，那是最后。耶稣就对法利赛人，这是耶稣所讲的，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当中第一的。所以这个回答跟那个律法师所讲的那个上半部是完全相符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耶稣告诉他说，回答法利赛人的时候是讲的是爱，要爱人如己，但是现在这个律法师他自己所下的结论是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好了，因为他讲的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他开始就为了要显出他自己有道理。为什么呢？我想弟兄姊妹心里面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在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为神的工作有一些线上有一些摆上的时候，有些时候还真是很有限。像我们在做事的时候，真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啊，是非常非常有限。那这个有限，神也怜悯，也看见我们的能力啊，也看见我们到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就把你服事神的经验累积起来，说因为上一次是这样做，有人的教导是这样的提醒，所以下次我在做的时候再多做一点，再多做一点。那对于当时的律法师，我们刚才讲到说，当时整个的社会宗教的背景，大家对于神的认识和敬畏很缺乏的时候，居然有人敢把瘸腿的啊，和这个有残障的当为祭献给神，而且还是律法师带头在这样做的时候，那你就晓得说，他们在遵行律法的这件事情上，他们的认知是偏狭，是有错误的。那在这个有错误的当中，所以律法师他在讲说，我要讨神喜悦，我要尽量的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是我们心里面可以做，因为所谓的尽力嘛，那每个人力量不同的时候，那你就没有一个相对的标准。但是你要爱人的时候，他说要爱邻舍如己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可以眼睛就可以看得到，他就可以 可以看得上。那这个时候，对于律法师来讲的话，他会想到说，什么叫做邻舍？今天我们住在一个社区里面，家里面都有个门牌号码。那在这条街上面，那跟我从上面数起来五家和下面数起来的五家，这叫做我们的邻舍呢，还是以十家为单位当成我们的邻舍？我们心里面会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责任需要的时候，到底我责任的范围是我所生的到了前面五家、上面的五家，或者是下面的五家？这就是律法师他所要问的问题。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就反过来把这个邻舍的定义给他解开。在解开的过程当中，他就突然就了解说，原来他对律法的解释太偏狭了。那我们就看一看他是怎么样解释的哈。耶稣是怎么样的解释？然后律法师做了一个这样的回答以后，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的答案是对的，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啊，或者就必得生。”所以他的重点是你能够行得出来，你就符合了神的标准。29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啊，你先把邻舍的定义给我下清楚。你如果下得清楚的话，那我遵行的就更精准，我也不会特别的辛苦。那耶稣就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里。如果说有机会我们在看上下文的时候，你会发觉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应该是以色列人，应该是犹太人。那他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因为耶路撒冷在高地嘛，到耶利哥去。那耶利哥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就是偏远的一个地方，虽然那是一个古城，但是在路程当中是非常偏远。这个好像这个蔓草啊，荒烟蔓草，在过程当中路也是有很多的碎石，非常辛苦走起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强盗，所以他落在强盗手中，那这个强盗就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这就是人在这样的一个荒烟蔓草的道路上行走的时候的一个危险。那31节说，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一个祭司，那个祭司看见眼睛一飘，看见有一个人躺在这个地方，他就匆匆忙忙的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就过去了。神在讲这样的一个比喻，他在讲的时候，当然这是神有一个信息要传递出来。他就讲说，有祭司、有利未人经过的时候都看见这一幕，但是他们绕道就走过去了。你如果要想这个祭司和这个利未人他们平常的生活，我相信他们是很恭敬的。他如果认得出来这个强盗就是我隔壁的那个老张，那我一定就停下来要帮他忙。或者说，如果说我今天不是因为匆匆忙忙的有一个特别的聚会、特别的圣经的讲解或者特别的祭祀的礼仪要进行的话，我也会停下来帮你忙。但是呢，因为我的 schedule 太紧了，我手上的工作我没有办法停下来，别人还在要接应我的人还在那边等着，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那一眼看过去以后就离开了。33节，唯有又是有一个人经过了，但是这个时候经过的这个人上，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耶稣特别要把撒玛利亚人拿出来讲。知道旧约历史背景的弟兄姊妹， 晓得撒玛利亚人就是以色列人所不欢迎的一群人种。那这个撒玛利亚人其实也有以色列人的这个血统，但是呢，它是一个混杂的血统。当这个犹太人被亚述灭的时候，有一群人有一大部分的人被带到巴比伦去，那些人就维持了他们以色列的血统。但是这个亚述王哈、啊，还有他有意的留下一部分人，那留下的这一部分人跟当地的人或其他人种掺杂的时候，血统有掺杂，然后再加上他们信仰的这个，把外教的信仰、外邦的信仰也带进来，所以留下来掺杂以后所生出来的，不是纯正的这个以色列人，就叫做撒玛利亚人。那个地点就在撒玛利亚，他就把撒玛利亚当成一个屯垦区一样的，把人留在这个地方有掺杂，所以撒玛利亚人在以色列人面前，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是一个纯正的以色列人，他们就非常鄙视他。那耶稣在这段比喻当中哈，或者是这段的讲解当中，他就讲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这个撒玛利亚人绝对不可能有犹太人的邻居吧？犹太人见到他们就要躲。所以如果说你要从这个邻舍的标准来讲的话，撒玛利亚人应该走的比这个利未人或者比前面的祭司要走得更快，要走得更远。但是他说他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这个动了慈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个心是会动的，这个慈心是会动的。当慈心动了以后，他就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这就是当时医疗的方式哈，先用酒消毒，然后那个伤口暴露在消过毒的那个环境之下哈，那个伤口会干会痛，所以再加上油让它开始湿润，组织不会那么硬化，就会觉得很舒服。包裹好了以后，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然后带到店里去照应他。这样的人没有办法行很远的路，所以他就就近找到一个店，把他带到店里面，这就是旅店哈，然后在那照应他。圣经里面继续在描述说，他在照应的时候，他说到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所以显然一个晚上都在照应他。那在照应的过程当中，这个撒玛利亚人第二天又拿出钱来给店主，说你也继续的这样照应，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给你。一直到他愈合的时候，他要在这边住几天，然后呢，需要怎么样的一个照顾，他的费用，你算好，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我再替你还清。如果是个撒玛利亚人没有办法回来的话，这个受伤的人就很辛苦了。他伤好了，伤好了以后，店主这个算盘一拨，说你欠我20两银子。这个20两银子的话，就要让这个他，如果说他没有办法还钱的话哈，那这个人就大概要做大半年的工，他要在留在店里面替他打工，要做大半年的工才能够还这个钱。但是我相信他是会回来的哈。那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就停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开始反问，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这个律法师他就回答说，他说是怜悯他的，也就是说 你去照样行吧。当律法师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心里面随着耶稣在讲这个比喻，这个祭司、利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都看见同一幕，但是他们的反应不一样。 这个动了慈心这件事情，在人的心里面啊，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神的恩典。我刚才讲到说，从人出伊甸园一直到现在，人心里面的那个慈心一直是被这个世界的王压抑，这个环境让我们越来越艰苦啊，越来越 tough， 以至于我们在为了要求生存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开始要自保。你为了要自保的话，你很可能你就开始把这个慈心就越来越往下压，越来越往下压。有一段时间，我们这个院子里面，我跟邻居，我们的那个院前面的院子哈，是没有boundary，没有界限的。在我邻居还有我的院子当中，有一棵树，那叫紫藤树。那个紫藤树是属于邻居的，长得非常好，长得好大好壮。那我们也有同样的一棵紫藤树，是在后院，长得没有它长得好。我们住进来的时候，原来的屋主就，这原来屋主是两个是亲戚，那所以他们就有默契把这个树啊摘了，一个在前院，一个在后院。然后呢，这两个有亲戚关系的屋主分别把房子卖给了我，卖给了我现在的邻居。那我们就承接了这两棵树。那我隔壁邻居所长的那棵树是比较大、比较壮、非常好看。所以时间到的时候，过年过节过的那个节气到的时候，我们后面到现在还没有开过花，也死了。那他呢？他的树上开过紫藤，然后也让我们叹为观止啊，看过他。但是就在5年前，不知道什么缘故，长得非常壮的一棵紫藤就死掉了。死掉了，那我们也替他非常非常难过，我觉得好可惜的一棵树，他也一直在摇头。那这棵树死了五年了，那接下来那个，因为我们两个邻居的那个院子没有 boundary 嘛，所以那个草就我的草有一部分长过去，他的草一部分长过来，我们那个草就把那个紫藤树的位置就遮盖了，就长全了。这件事情好像就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就消失了，就曾经有棵树已经完全没有了。5年后哈，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在整理院子的时候，我突然在我的一个小的花园里面啊，看见有一个紫藤树的苗长出来了。那这个距离呀，我小的时候我没有撒过种子，我也没有这个接枝过，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紫藤树长出来，再一看，不仅仅是这个地方，再往里面走，往我院子里面再走的那个松树里面哈，也有一棵紫藤那个苗也长，而且长得很高。然后你从这个地方再来一推溯，再量一量，这两棵小的紫藤的这个苗长出来的地方，距离原来的那棵大树啊，大概有10公尺远。那个在平常的距离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就晓得说，在我院子里面长出的这两棵小树，它的根源就是我邻居原来的那个死去的那个树的根。那个死去的那个树，当它树枯萎了，那个根还我神真是保守，在过程当中，我不晓得这个大自然之间的一个定律，那个根还留到。根还继续往前冒，继续往前冒，冒到了这个10公尺以外或者15公尺的距离，然后找到了机会就开始冒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很奇怪、很奇妙的一个生命现象。当人离开神，当人犯罪，在过程当中，在这么艰苦的环境当中，整个环境给人的那种压抑是让人要远离神。但是神创造人的时候，那口灵气让人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个灵和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是不会压抑的，不会受到压抑的。 所以在我们的里面还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从神来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善心，那就是我在圣经里面说的所谓的慈心。它可以，这个慈心是可以被激动的，这个慈心是可以被激动的。这个心的激动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段时间大家很关心那个很关怀三峡的大坝哈，看见那个他在泄洪排水的时候，那个场面非常非常壮观。你晓得说要泄洪的时候，在这么大的水坝，你要把那个闸门打开，你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够打开？那是要很强的一个机构。但是呢，在古装剧里面，如果你看见那个大的城门要打开的时候，那个规模就稍微小了一点。那当然门很高大，然后呢挡住门的那个门栓也是一个人或两个人才能够推动。那你拉开以后，这个门就打开了。所以要打开一个门看起来有些时候是很大很壮观的。在我们家里面，我们随时要进进出出的时候，那个门把的开关对我们来讲就更容易了啊。所以这个在生活当中，你要开电灯的时候那就更容易。如果说今天是，如果说大家在这个电子的产品上面有兴趣研究的时候，你晓得说有一些二极体三极体啊，他们在做放大器的时候，那个放大的原理也就是一种开关，就是当两个电极，你用微电流来让它造成一个电极的电压到一个某种程度的时候，它有一个属于电的闸门打开了。那因为这个电的闸门打开了，你在通电的时候，它的电量就能够通得很快的通过去。它就用这个方法当成是一个这个放大器的原理。那这个放大器可以小的像米粒一样，可以像小的像米粒一样。那这么小的东西，当你受电极微电流刺激的时候，它就开始有一些放大，有一些这个涌流出来的这个作用。我们在神面前经常听到一句话，当神的爱激励我们，当神的爱激励我们，在这个激励的当成，我们心里面就开始踊跃出一种特别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说，因为神爱的激励，所以我们愿意摆上，我们愿意学向神。那这样的一个激励到底在遍布在我们心里面的哪一部分，小在什么地方，只有神的手他能够触摸那个开关。当神的那个手开始触摸那个开关，给我们一个小小的刺激，我不晓得用什么样的方法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给我们一个小小的刺激，那个小小的刺激它就能够让很大的一种恩慈啊，很大的一种恩慈借着这样的一个刺激能够闸门就打开了。那闸门一打开以后，那个恩典就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流出来。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受伤的这个应该是受伤被强盗打伤的这个人，他得到了帮助，得到了医治。等到耶稣在跟他在谈的时候，耶稣在跟法利那个律法师在讲的时候，他已经就没有再问了。因为律法师他在讲说第一个，我们要承受永生的话，我要爱神，然后也要爱邻舍如己。然后他又问说，谁是我的邻舍？那如果说你按照这个答案的话，耶稣就要顺着事要给答案的话，耶稣就问说，哎，谁是祭司的邻舍？谁是利未人的邻舍？谁是这个经过的法利赛人的邻舍？耶稣不是这样问，耶稣反过来说，谁是这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谁是那个受伤的人的邻舍？所以邻舍是相互的。今天有一个人，我认定他是我的邻舍，他也会认定他是我的邻舍。这个邻舍是互认的，这个邻舍是互认的。当律法师他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认为他一直都是一个站在能够帮助别人的立场， 他认为说他是站在一个，他能够敬畏神，守神的诫命，因为这样的缘故，神得到荣耀的这个位置上。但是他没有想到说，圣经里面讲到说，当你敬畏神的时候，当你愿意存心存敬畏，你必蒙神尊敬，神会 respect 你，神会提升你。所以这是一个互动的，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敬畏他，他也提升你，他高抬你。有一天我们会被高抬到神，成为神王子的地位。这种高抬的话是一个互动的，不是说你永远站在你可以敬畏神，你可以敬畏神，但是没有任何好处，你是会被神高抬的。当你爱你邻舍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说就是你，只有你站在一个附属的地位上。圣经告诉我说，那个邻舍不仅仅是你附属的对象，更是有一天他会爱你、照顾你、关怀你的一个对象。所以这个邻舍是一个是一个相互的。人跟邻舍之间的这个活动，这个互动啊，如果说我们是很僵硬的，就是想到说啊，今天是灵命稍微浅一点的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到啊，你们如果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话，你就在你的上家和下家，邻居的上家选两号，然后呢，这就是你邻舍的对象。你进入到这个晋升班以后，你的邻舍可以扩大变成五家，好不好？你上家和下家五家，或者是十家。如果这种关系一直是这样维持的时候，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就像是拉链啊，拉链上的那个拉扯一样，就是你每次你大家在使用拉链的时候，如果拉链上面的那个齿有号码哈，如果有号码，你一拉上去，一号和二号一定对在一起，二号和三号一号一定对在一起，拉开了，关系没有了。然后第二次再拉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就是一号、二号又对在一起，二号和三号又对在一起。所以你永远你跟你有接触的就是一号和二号，一号和跟二号，二号跟三号的关系。但是神不要这样的关系，因为大家在使用拉链的时候一定有经验。有一天一号和二号脱离的时候，你手轻轻的一搬开，二号和三号也拨开了。3号和4号也不开，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非常，这个身上的这个拉链怎么搞的？是一个齿脱开，所有的都拉开了。神要我们跟邻舍的这种关系，是一个像一个粘胶的一种关系。当你胶在这边混合好以后，你任何被胶粘上的都粘在一起了。因为这样的一种这种关系，因为这样的一种联系，所以你才有办法，你会发觉说，跟你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个壁，是所有周围的，那所有的周围又跟他所有周围连在一起，这个时候的连接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心中所愿意接纳的一种连接，那是一种全体。那完整的那种连接，所以这个律法师他听到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有一个感触，他有那个感触是说，如果你今天帮我把邻舍的定义哈范围扩大的话，我的责任就重了，对不对？我的责任就重了，但是神要跟他讲说。今天落在强盗手里的那一位，被打得半死的那一位，不见得是那个祭司立位人，你很可能就是被打得半死的那位。如果你被打得半死的，这个时候你很希望这个祭司和立位人经过的时候，他看你的时候，不要用邻舍的标准来看你。你希望他看你的时候是用 撒玛利亚人的那个心情，说他动了慈心来帮助你。如果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领受，如果每一个人在神的 面前的领受，说诫命不是我们的责任，诫命是神为了保护我们，为了要赐下我们赐下恩典给我们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对于诫命的遵守就会有另外一种感觉。我不是强调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去遵守诫命，而是说有很多事情我们在神面前预备行的时候，不是从责任的立场上面角度来看，而是说从神容神益人，那个益人这件事情是有益于我们的意思，有益于我们。我刚才提到说，如果我们尊重神，敬虔对神，神会尊重我们。如果我们爱我们的邻舍，不要一直强调邻舍，是爱人如己的话，将来我们也会被别人以如己的方式来爱。所以在这个37节的时候，他说是怜悯他的。谁是邻舍呢？就是一个怜悯他的是邻舍。耶稣跟他说，你去照样行吧。当他在照样行的时候，他也同样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那张小青，你帮我们放那个经文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约翰一书的4章7节到10节，这是约翰写的经文。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在约翰所写的这几个跟爱有关系的定义当中，他就讲到说，神是爱的源头，他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是神爱的一个实践。如果说你把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这个7节到10节仔细的再念过几遍的时候，那你就会看到那个撒玛利亚人，他来到这个被打得半死的这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这个犹太人面前，他在治疗他的方法哈、治疗的他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他用油和酒来医治他的伤口。我们在神面前，当耶稣基督我们认识神以后，神给我们的帮助带领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安慰。他说骑上牲口，带着这个病患骑上牲口，带他到殿里去照明他。那个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软弱，不晓得如何是好，前途哈，你没有办法掌握。但是在神的带领之下，神让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人生的一个方向。然后呢，拿出2钱的银子来交给店主，就好像说神随时的帮助在我们的身上，随时的帮助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在他伤口愈合的过程当中，最后所需要的费用，他将来来的时候要一起偿还。这就是神已经负了我们完全完全的责任，这一生的责任完全由神来负。这样的一个细腻的爱，它的源头是从神而来的， 他是从神而来。所以当耶稣把这个比喻讲给律法师听的时候，他让律法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天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一刻，你很可能所得到的帮助是一个你最认为最不可能的人给你的一个帮助，最不可能的一个机会给你的一个帮助。那个时候你要晓得说，他帮助的源头是因为在这个你特别需要的情况之下，有人的慈心被激动。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行过很多神迹，有很多时候神迹在行的时候，前面有一句话，耶稣就动了慈心。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你还记得耶稣也是用动了慈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医治当时的病患。他用动了慈心的这种心情来托住我们这一生，他用动了慈心的这种心情来带领我们走人生道路。所以结束的时候，耶稣说：“你也照样去行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也随时用动了慈心的那种心情来行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好，我想我们今天信息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主，你真是借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再次看见你自己恩典的手，那个钉痕的手，肋旁的枪伤的那个伤口，主，你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痛苦和受死来显明你对我们的爱，主啊，这样的挽回，生命的挽回，你也激励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愿意快跑前进，愿意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天父，你保守带领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有一个更爱你的心，更能够更容易更愿意被激动的那种感动。主，让我们的心弦随时为你而开，你在我们的这个心弦上面能够拨弄出美妙的音乐。主，让我们这是每一个人能够蒙你自己称许，也让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得到帮助。我们献上感恩和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名，阿门。